在虎头峰鸳鸯檐下，这丑丫头杨赛花锤阵邓红，彪打于占鳌，这一下子把藏军山上的众位寨主都给镇住。谢金哥手摆单刀，还想上来要跟他较量较量，但是此时金翅大鹏盖世英当众宣布说，经过这三天的比较，我们藏军山众位弟兄承认败北，我愿意双手把这九龙珍珠关奉献给大宋官军。阮英等人一听，预期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可是这个九龙珍珠关在什么地方呢？盖世英说，你们在这稍候，我马上给你们去拿这个九龙珍珠关。盖世英一转身就奔着那虎头峰走去了。盖世英走了，这边呢，副寨主韩方、韩亮关照着小蚂蚁众位弟兄，各位，现在你们是胜局已定了啊，在这稳稳当当坐着等一会儿，一会儿我们总寨主就把这九龙珍珠关给你们拿来了，先喝点茶，品一品我们山上这茶味道怎么样。小蚂蚁众位弟兄怀着胜利者的喜悦都在那坐着品茶。其实盖世英啊，他奔那虎头峰的山后边去了。虎头峰山后有一个小房子，这小房子里边安装着萧煌的总机关。这个总机关只要是把这闸一开，小八一众位弟兄脚下这个大石头就哭嚓的一下就陷下去，全体弟兄就都得丧命。盖世英这是最后一招，盖世英跑到虎头峰后，远远就看见那小房子了，他直接大步奔这房子来了。没到房子跟前的时候，他就喊了一声，动手放闸。他跟谁喊？房子里边有两个楼兵专门负责这件事儿，只要听见盖世英的命令一传下，马上这边就放闸，这边一放闸那边就塌陷。可是当盖世英赶到这小房子跟前的时候，再一瞧，门口躺着两具尸体，正是那俩喽啰让人给杀了。嗯，盖世英当时就愣了，他往后一撤步的时候，这功夫就打那房子里边走出一个人来。盖世英一瞧，正是他女儿盖娇娘。盖娇娘出来一见盖世英，爹您来了。嗯，娇娘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我不是让你看我的聚义大厅吗？怎么跑到这里来？爹啊，我不到这儿来，这个萧煌的总闸不就放了吗？这总闸一放，小八一众位弟兄不就都完了吗？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爹，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说，不得不讲了，我跟您说实话吧，女儿，我对不住您，我背着您私定了终身。什么？你私定了终身？跟谁定了终身？我已经嫁给小八义的弟兄石长青了。你嫁给石长青了？是啊，爹，这事出有因呢。您忘了，我小的时候你把我送到神医安道全那里去学医，我跟那石长青那个时候就见过面，我的老师跟他的父亲有过这样的话，我们两个是青梅竹马认识的，所以今天我又见到他了。我一想咱们这个山上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山上这些个大大小小的寨主又没有一个像样的人，所以我最后就嫁给石长青了。我虽然把这件事做了，今天我特意告诉您一声，我想问问您，您愿意不愿意？什么？现在还问我愿意不愿意？这个事事先怎么不跟我打招呼？你的心目当中还有没有你这个爹？爹，是这个事我办的是有点草率，可是这是被逼无奈万不得已呀。石长青抓住之后，我把这事就跟他定了。那你今天到这里干什么？我知道您这里是萧煌的总闸，石长青跟那小八一众位弟兄都是磕头的把兄弟，你要把这个总闸一放，他们不就全完了吗？ 爹，我看咱们藏君山大势去矣，三天比较我们连连败北，据我所知他们可派来官兵了，把藏君山都给包围了，一声信炮响，四面齐攻山，到那个时候我们藏君山是守不住的。爹，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女儿我嫁给石长卿也是为了给我的爹您留一条退路。什么？你给我留一条退路？我不要你这条退路。盖娇娘，你这件事办的你对得住你爹吗？你爹把你从小拉着长大成人，我是又做爹又做娘啊，当爹的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可是你的婚姻大事竟然背着我私定了终身。奴才，你真大胆！事到如今，看来你我父女的情长到了头了，缘分已经满了。我告诉你，你不是我的亲女儿，我也不是你的亲爹。这句话一说出来，盖娇娘当时就愣了。爹，你怎么的了？您气得气糊涂了，怎么能说您不是我的亲爹呢？从小我一记事就是您拉着我长大成人。不对不对，孩子，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说了吧。盖世英当时就向盖娇娘讲述了盖娇娘的出身经历。怎么回事？这盖世英当初不是跟他的亲弟弟盖世雄哥两个跟着佃农佃不云学徒吗？学完徒之后拜别了老师，自个儿闯荡江湖去了。闯荡江湖干什么呀？这哥两个就靠打拳卖艺为生，停踪不定，浪迹江湖，东走西逛，晃了那么两年来的时间，这天就到了杭州。这两年多的时间他们一直过的是清贫的生活，您想这打拳卖艺能挣多少钱呢？也就刚刚的能混饱了肚子。盖世英这个人呢，觉得这样就不错了，在没有什么发迹的机会的时候，我就靠打拳卖艺以仗我这武艺为生，很满足了。这盖世雄跟盖世英别看是亲哥俩，脾气不一样，到杭州的时候这盖世雄就提了，我说大哥，咱们可不能老这么的呀，咱要老这么打拳卖艺，咱就卖一辈子艺嘛，这没出息呀。盖世英说，你说应当怎么办呢？应当怎么办？就凭咱们哥俩这身功夫，干什么也比这强。盖世英说，是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帝王不买卖于师家，师家不买卖到旧地下，因为别人没人买，所以咱们这个武艺就卖到旧地下了。嗨，大哥，这就好像那刀一样，一口刀干口不错，有的可以切肉，有的可以上阵杀敌，有的在家里边剁豆腐切白菜，咱们哥俩就是那剁豆腐切白菜那刀。其实呢，咱们也能剁肉也能杀敌，但是不去干。盖世英说，你把话说明白，你打算怎么的？盖世英说，我打算怎么的，大哥，咱们两个就这身功夫，找哪个山头戳个杆子，拉一帮人占山为王啊！大碗吃肉，论秤分金，那不比这个强吗？你看咱们成天站在街头上冲人直哆罗圈一，求那两个小钱有什么用啊？你想当贼啊？这怎么说呢？这玩意儿有的时候，这贼和官，也就是说差一步。胡说，老师教咱们两个的时候怎么说的？让咱们出去之后不要败坏老恩师的门风。你要是当了贼，回去有一天见到老师，你怎么对他讲？好好好好，大哥，你愿意卖艺咱就接着还卖，算我没说。哥两个吵了个半红脸，最后在杭州待了三天，准备要转移走的时候，这天早晨起来，盖世英起来以后一看桌子上放着一封信，盖世雄给他撂的， 这信上写的很简单，大哥，我走了，你我弟兄从今往后分道扬镳，后会有期，弟匆忙拜。戴新一看明白了，这兄弟不愿意跟着哥哥走了，好吧，肯定啊，他当贼去了，占山为王去了。戴新一想，人各有志，不能勉强，走就走吧。所以盖世英自己一个人扛着刀枪靶子继续打靶式卖艺。这天又打杭州走来走去，就走到了无锡太湖附近。到了无锡太湖附近，走到这太湖边上，湖边上有很多停着的渔船。盖世英呢觉得渴了，一看呢有一个渔船上面两口子对坐那正吃饭呢，他想过去呀、啊、要讨碗水喝。盖世英把那刀枪靶子戳在那儿，就上了船了。走近了一看才看明白，这两口子把那饭盛好了，当间有一盘子鱼没吃，这女人怀里边抱着一个孩子，这男人呢在这坐着冷瞪着眼瞅这饭，两口子的眼泪往下一劲直淌，吧嗒一对吧嗒一对。盖世英一看，哎，这怎么的了，已经走过来了。盖世英就说了，大哥，我找您要碗白水喝行吗？就看那个男的站起来到船舱里边拿了一个碗，给舀了一碗水端出来了。盖世英把这碗水拱拱拱拱喝完了之后，盖世英就天生这么一个人，好管闲事，生性有一番侠肝义胆。他喝完了水把这碗交给人家，就问了一句，大哥，您有什么事儿过意不去的，干嘛在这哭啊？这男的瞅了瞅盖世英，哎，这位壮士甭问了，我们家有点难心的事儿，过不去了。哎，盖世英说，这世上没有过不去的事儿，您跟我说说，我能不能给您帮帮忙？哎，这位大兄弟，看来你是个热心肠的人，你要是问的话我就跟你说说。我呀姓焦，我叫焦春，这个呢是我的妻子杨氏，孩子呢是我的一个女儿，才八个月。我们两口子在这儿打鱼为生，打鱼为生，这里鱼税催逼的特别紧，近来我鱼税拿不起，这船就不敢再往外开了。没办法，我就找人借了一笔钱，借了十两银子。我找谁借的呢？是无锡城里边最有名的大富户，此人姓霍，叫霍玉坤。这霍玉坤可是无锡有名的人，他舅舅是当朝的名官，叫杨戬。霍玉坤借我十两银子，我没想到他利息那么重，没用几天的话，这十两变成五十两了。刚才他手下的家奴到这来讨要银子来了，我呢还不起这五十两银子。你说我这一条小渔船靠打鱼为生，多的能挣出五十两银子来？我也说还不起，人家就说了，还不起银子也行，把你老婆带到府里去。大兄弟，我跟你说呀，我跟你大嫂，我们两个人是从小的娃娃亲，结婚这么多年，两口子没红过脸，撑不起是举案齐眉，也可以说是琴瑟和谐。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不能让你大嫂上他府里边去呀。这霍玉坤不是什么好东西呀，看见你大嫂有几分姿色，他就起了这个歹意了。你大嫂也是个烈性人，你大嫂就想当时自尽，我说咱别自尽，咱们要死啊一块儿死。我呀托朋友买了点毒药来，大兄弟知道吗，这碗里鱼里都放完毒药了，我们就等着吃饭吃这鱼然后死呢。可有一样，我这孩子怎么办呢？我们两口子在这儿啊就为这孩子掉泪，给孩子弄点毒药，孩子无知，他也没罪，干嘛把孩子毒死？我们为这个事儿着急呢。你想问呢我都告诉你了。盖世英你听这个，盖世英这个人是好管闲事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盖世英说，焦大哥，你跟大嫂你们不要难过，你们把这个毒药饭菜全都倒了， 说着话，盖瓶过来，伸手他就倒了，全倒那太湖里边了。倒完之后，要是不是五十两银子吗？他多怎要？最后限期是哪天？最后限期是后天。行，这就好办了。明天指定我给您拿五十两银子来，怎么样？我帮您这个忙。这焦春一听，哎呀，那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我怎么好要您这五十两银子？盖心说，我钱还没拿来呢，拿来说再说。您可不能死了，你们要死了可对不住我。教授说好，哎呀，看来天下还是好人多，那我明天等着您。盖世英扛着刀枪把子进了无锡了，进了无锡城之后找了个店房住下。第二天一大早，盖世英就上街，十字大街找到热闹的地方，刀枪把子往里戳，卖艺。盖世英真卖力气，这一天练出了几身汗，眼瞅到吃晚饭的时候了，总账一拢。这一天呢，挣了三两银子。盖世英心想，要照这么卖，我得弄十天才能对付三十两，什么时候能够那五十两啊？那会儿三口人眼瞅着就要死，没这钱，这就是三条人命。盖世英觉得上帝太不公允了，人事太不平了。盖世英又一想，事到如今，要想弄到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劫道行抢。盖世英想到这，他想起盖世雄跟他说的那句话了。照此说来，我兄弟那观点对了，我这刀不能光切白菜剁豆腐，到时候也得去杀人呢。好，我劫道。盖世英并不使刀，他练成了一对护手双钩。盖世英当天晚上背着双钩，就在无锡城外树林子里边一站，他准备要当贼了。咱们下次再说。